是主，今天下午的光明的圣经启示录第三章，从第一节读起。你要写信给撒底的撒底教会使者的时候，那有神的器皿和器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身边前你一样是完全的，虽然我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回来，若不警醒，我的引导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巴黎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反得胜的比这样传白衣。好，像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周末，就是下午跟今天晚上还有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看一个专题，就是十字架与冠冕。普通这样的题目是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但是我说我们这一次的负担呢是用在团体上，就是用在教会上。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今天还有没有路？我们一定要问教会有没有明天，有没有前途。那么最要紧就是教会有没有路。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看出来，教会路其实就是羊群的角度。那么就在启示录第三章这里，我们这样就对于撒底教会呢说了一番的话。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撒底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这所讲的七个教是当初第一世纪的确有的七个教会。那么到了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就最后的33年，结果我们看这个教会老化了，七个教会里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稀奇的，教会会老化，建设会失败。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就给我们看了一条路，那条路就是圣路，就呼召我们的圣者。所以约翰就在这里做服务工作。一面这个七个教会是当初第一世纪的时候的教会，的确确是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教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么同时呢，他也预言2000年来教会的光景。那么以弗所跟施美拿跟别加摩已经进入走到历史到第3世纪、4世纪的长命走入历史。那么推亚推拉呢，后来就进到了黑暗时期，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呢，神就把那个诚心的赐给他们中间的圣者，所以可见教会推亚推拉来代表教会很黑暗的时候。那么推亚推拉呢，就一直持续到主再来。那么接着当然就是撒母耳，我们知道说等到神把全心给了马丁路德、加尔的这些人，那么他就把复兴的曙光就带来了。所以撒母耳呢是恢复的意思。所以接下去呢，你看见，那么这个也是要一直到主再来。如果不警醒的话，他来的像贼一样。那么然后呢，接着就是非常天黑。要到主回来，那么最后呢是老人家。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根据那时候主的预言，就是有4个教会是一定要持续到主回来。所以一面这7个教会代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另一面这7个教会呢是代表教会历史里面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刚好是在主回来以前，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眼前有推亚推拉，有撒底，有非常现在有老底家。那么好了，我们目的是要看当教会老化、教会渐渐荒凉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做？那么这七封书信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只选了一封，就是给撒底的，给撒底的那封信。那么撒底呢，教会的光景，我们说过这是第一个世纪教会，的确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撒底。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光景，好像这个比喻也是对我们来说的。 那么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在目前这个境界，我们该怎么做呢？那么幸好呢，我们说过巴比伦代表教会历史的一段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教以后、改革以后，那么所谓的更正教应该就是巴比教会所形容的。所以，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圣灵对于改革以后这个局面是怎么说的？圣灵怎么解释的？这样才能找出那条路来。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撒底教会呢，是严格说来是很丰富的，就是他们在主面前有领受，而且也听见，所以这不容易的。你看见吗？神界的马丁路德就加入了，的的确确，他们在主面前领受了已经成立的真理，然后也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还有我们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我们与主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我们都是祭司。意思就是说，只要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多少人就应该来侍奉神。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每个肢体都应该是活动的，每个肢体都应该进行功用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做撒底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应该是丰富的。那么，尤其是这些真理，尤其是这些真理的道。但是呢，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当我们一直注意这些真理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傻。所以，撒底的难处是什么呢？撒底的难处就是他们应该回想当时怎么领受，是怎么听见。当他们领受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所以很谦卑，可是等到慢慢慢慢，他们就觉得比别人懂了，就比别人多了。那么我们看见是别人没有看见，所以你看，慢慢慢慢，你们就满，而且慢慢的，本来呢，刚开始神的话是满了生命，满了启示，但是等到我一落到字句的真正里面去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他就慢慢慢，他就变，就生命就漏掉了。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主对撒底呢？他针对撒底特别启示他自己是产生神的气。所以神的话在撒底没有难处的，是丰富的。但是问题就是需要神的灵。神的话代表真理的道。那么如果把神的，如果神的用神，如果他们再让神的灵来充满的话，那就让神的话、圣灵揭示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就变成生命的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对于撒底来说，那么圣灵特别启示他自己是蛮有神的气力。那么七星呢？我们知道七星是表示那个七星呢表，因为那个七星是灵明的告诉我们是在神右手中。所以这特别给我们看教会属天的地位，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于撒底教会来说，对于改革的弟兄们来说，他们所注意的就是，好像要把一个古老的教会把它改革，除去许多的迷信，除去所有的偶像，除去许多不讨神的喜欢的地方，但他们忘记慢慢慢慢教会已经属地了，因为与世界结婚了，慢慢就属。所以呢，在这里主要启示给我们看，他是手里拿着七星的那一位，意思就是说他是把神教会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在一个很高的，在一个制高点上，在一个属天的制高点上。那么这个严格说来，也就是改革以后，在神的眼光中，你看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慢慢慢慢教会好像变成一个。慢慢慢慢，好像就变成世界里面的一部分了。慢慢的，像今天很多人感觉觉得这好像是社团一样，那你看见吗？的的确，别的有俱乐部，别的有很多的社团。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社团其中一个。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神的启示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有，不仅有神的气灵，也有神的气息。 那么上周哈，我已经今天下午已经吃过，我知道那个纤维安米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虽然他们假阴性称帝，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活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来。所以不是阴性，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地位，应该要接受那个果子来。所以安米林是活的，其实。那么安米林呢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组织，变成很大的一个机器，很大的一种机器。那么等于是外面的一个制度。那么我们说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的，所以每一个祭司都应该侍奉的。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说，大家因为爱世界的缘故，来不及侍奉，所以呢，只好选出一般人来侍奉，那么其他人可以平安的任就安排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慢慢的就看见，这个也是撒比教会里面的情形。那么还有呢，你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说将要衰微是真的要将要死的。那么这就证明说，这个肉体和肉体一直在教会中掌权，所以才会老化的情形。如果是基督的生命，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按照灵来说，应该是活的，结果是死的。那么当然，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些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教会慢慢的老化，慢慢的往衰微的方向走去。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我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他有很多的行为，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有很好的企图，有好多开了好多的口，但是呢没有完全的，就是开的口就是。就是在一个幼稚的阶段，从来没有做到神满意为止，所以这个也是神对于这个主对于撒比的评价。那当然，拯救论的案例我说过，就是神呼召一般的圣者，这般的圣者呢要穿白衣与主同行，所以主就说：然而在撒比一开始起，你们是未曾污秽自己名字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看见他们虽死。因为他们被污秽，他们不是被世界污秽的，就是被肉体污秽的。那么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同行，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与主同行，其实就是高人无论往哪里去，他们本身都跟随。所以这代人呢，因为他们走的路呢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因着十字架。就因着十字架就解决了他们的误会，除去他们的误会，那么而且叫他们的衣服能遍体洁白，这都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那么然后呢就说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么这是主对于这一班得胜者的称赞啊，配得过的。那配得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说他们是得胜的，他们配得，他们配与主这样的同行，这是证明他是得胜的。而且反得胜的就要这样的穿白衣。所以一面我们看着就是十字架窄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这条路呢是引到丰收，这条路呢是带进冠冕。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看见在撒底教会，当撒底落到一种光景啊，这种光景老化还有衰微的光景的时候，那么到底路在哪里呢？路很清楚的，就是神十字架与冠冕，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而羊群的脚中啊，在那个脚，如果你真的踩着那个脚的话，其实那个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它上面能看见斑斑的血迹。我们主先是在前面走，然后我们这些人。也要这样做，因为高人无论往哪里，我们都跟随。那么好了，这个是讲到历史，讲到历史拯救的路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在历史上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些穿白衣女子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稍微把一些历史复习一下，有的复习一下，我想这个就变成我的榜样，就是说这个就告诉我们路在哪里。那么我们应该像这一代人一样，也能够与主同行。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主在教会历史上，在十六世纪以后，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当然，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大概就提起，大概是两个例子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呢，然后我们就我们找到他的一些，找到这些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圣灵对他们的解释，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了。好，那么花笔的开始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斯威利他们开始。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在德国，他的工作在德国，所以普通我们知道说，改革以后就是路德，就是所谓的路德会啊。那么然后呢，路德会慢慢的也到影响到大，连影响到北欧了。那么这个是神借着路德所做的工作，但是其实呢，神在日内瓦，不是神在瑞士也做了一样的工作。神以另外两个改革家，一个呢就是加尔文，还有一个叫茨威利。那么加尔文呢是在法语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日内瓦的，不是因为瑞士呢是由日内瓦是分两部分，不是瑞士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法语的。因为我们讲德语，那么讲德语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叫苏黎世，法语的主要就是日内瓦。那么刚好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因为加尔文也是受逼迫，后来就从他本来读巴黎大学的，从法国后来就到了日内瓦。那么他就留下来了。本来他想从日内瓦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Strasbourg， 那就是德国跟法国交界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也很重要的文化城，那么这个城呢叫 Strasbourg， 他本来想到哪里去的，那么结果呢，圣灵就把他留在加尔文，留在日内瓦，所以呢，圣灵借着日内瓦，就借着这个加尔文呢，就在那里做了一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受他影响的弟兄姊妹，受他影响的人特别多。那么我们记得嘛，加尔文和马丁路德，加尔文和马丁路德同样都是神兴起做改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些的不同。就做教会的次序来说，那么加尔文是比马丁路德更严谨。马丁路德认为，只要圣经里面没有禁止的，我们还是可以做。那么，加尔文就不是，加尔文只要圣经里没有的，他也觉得这个一定是巴比伦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方面来讲，加尔文改革就彻底多。比方说在聚会里面连诗歌也不可以唱。那么马丁路德就不是，马丁路德因为他德国人喜欢音乐，马丁路德也有很好的音乐的底子，所以呢，等到他起来改革以后，他的诗歌就改进。那么对于加尔文呢，根据加尔文就不一样。起头呢，他们觉得，音乐是世界的东西，所以他觉得如果你要唱的话，就唱圣经中的诗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教会的次序上，加尔文比马丁路德要严谨的很多，这是他们两个观点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加尔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给我们看见，我每一个人都是败坏到极点，人际比万物都伟大，外表基础是不可能改正的，我们是坏的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我们得救知道得恩也是你的心。那么这个特别是就加尔文给我们看见，而且人坏的地步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今天人连人无辜人败坏的地步，连相信的都没有，人 实在什么都不能做，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加恩特别给我们看，在创世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一切都是他预定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预定论，主要就是因为给我们看见神的主宰。那么加恩的难处就是他因为太强调神的主宰，耶稣说神当然是主宰的神，他是神，没有人能够怀疑神不是神。但是呢，他似乎是忘记了，就是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人并不是个棋子，不是说神不是说如果是棋子的话，你可以把它摆在这里，也可以摆在那里，也可以摆在那里。所以人今天跟万物不一样的地方，神创造的星球，你在某一点某时某刻，它一定在那里，但人不是，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说是，人也可以说不。所以当你讲到神的拣选，讲到神的预定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几乎抹杀了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但是第二点，我们知道在因为加尔他的确觉得主给他看见，所以这点就比较强。但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这里面有平衡的，有平衡的。比方说你把这个，比方说你把高尔夫球，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因为它是死的嘛，所以你打球的时候，你的角度还有你的初速度，如果给它以后，你可以确定大概几秒钟以后，这个球小白球应该在哪里，你可以算得出来。所以这就是完完全是预定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你一开始你挥球的时候，你只要告诉我它是什么角度，到时候告诉你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你假定它是死的，但是呢，如果你把鸟放在你的手里，从你手中把它放出去的话，那么不要忘了，因为它是活的，所以你放出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是几秒钟它应该，你可以放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这是一定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肯定，就是这个鸟你飞出去以后，我可以保证它五分钟之内还在 Amherst。不会到别地方去，所以你看，一面来讲，他能够自由，他有自由意志飞来飞去，但是最后还是在地心吸力底下，还是在神的手掌中间，意思就是说，还是在地球的掌握当中。所以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神创造我们是自由，给我们自由意志的；第二呢，我们本来是死在罪的过程中。所以你看呢，那个不信主的朋友啊，有的时候算命先生算得很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是死的，所以一算就算出来。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那算命先生他觉得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因为他是活的嘛。所以这点我们感谢主，就是说一面，这是这是谁呢？这是加尔文，他的确是给我们看的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叫我们叫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所以这是圣灵强调这一部分，叫给我们看见，我要叫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不愿意为说我们有很多的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的圣灵也说，凡愿意人都可以来，人都可了可以到我这来，只要你愿意。那你愿意表示什么？表示就是你有自由的意志。所以我觉得谁说的很好，穆迪说的很好，他说呢，他举个比方，他说在进天堂以前，那么有一个门口上写着凡愿意都可以来，你看凡愿意认可都可以来，就是在天堂门口，你要进来以前。那么你进了天堂以后，你回过头看呢，那个牌就牌有两个，一个是你进门以前上面说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这自由意志，对不对？所以你要相信，否则你相信不了。所以心口里称心里要相信，所以没有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有一件事你要做，你要相信。你连相信都不相信，那你就不会得救了。所以凡愿意的你都可以来，但是你一进去以后，你回过头去看，你已经是预定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能不能得救，你看见不是我们做什么，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审判呼喊也是临着心。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主借着加尔文的的确确是做了一番，做了一番，总是在主借着他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一些很重要的真理。那么尤其在恩典这方面，我们知道说加尔文特别是强调，因为他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他得了奥古斯丁的帮助。那么奥古斯丁呢，又得着了保罗的帮助，所以有人说加尔文的神学其实就是改革宗的神学。那改革宗的神学，有人说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也就是保罗的神学。但是别忘记，保罗认识的真理是圣经真理一部分，因为书信。这个27卷里面，保罗的书信就是3卷，所以你看见有保罗所认识的真理，还有彼得所认识的，还有约翰所认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里面所有的放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不过呢，因为很多的人很得加尔文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在真理上他们都是这样，就是几乎就是跟着加尔文所看见的。那么尤其呢，有一般的弟兄们称作新教徒，那么他们的的确确愿意照着这个加尔文所看见，那么希望能够除去教会中所有的污秽。所以新教徒他起头的清去，他所谓新教徒，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像主耶稣接近圣殿一样，他要接近圣殿，就要接近教会，叫教会不沾染所有当初从前在巴比伦的污秽。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借着加尔文做的一些工作。那么福音里呢，是在德文的世界，那就是在苏黎世的中心。那么大概如果今天你到法国去的话，你到不是到德国去，到瑞士去的话，你看见在德语的世界就是苏黎世，往南边走到了法语世界，靠近法国，那个是在日内瓦附近。那么刚好他们是分在不同的地方，分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慈辉里面是刚好在瑞士，在瑞士那一带工作。那么刚开始是非常的用他。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三个人里面，他们的真理有一点点不一样，看法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波比，那么那么这个根据天主教的说法呢，就是说当你擘饼祝福饼杯的时候，这个饼就变真的变成基督的肉，然后呢主耶稣的肉，然后呢你祝福了以后，那个杯呢就真的变成主耶稣的血。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所以当然他们知道说这样的说法是错的。不过呢，他们在这一点上说法有一点大同小异，不过就是词汇里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呢，饼和杯只是暗的标记，所以这个很清楚。那今天我们不是迷信的地步，就祝福了饼杯以后，然后真的变成基督身体，然后变真的变成血，不是，因为饼和杯不过是暗的标记，就是。所以他们三个也有一些看法不同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知道说，的确借着他们，我们给我们公开的圣经，然后呢，关于这些福音真理，的确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但是呢，根据主的话，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那我们今天下午就说过，连马丁路德都他自己都不满意，连马丁路德都知道说，他都自己要承认说，并不完全，因为他所改良的教会，结果是国家的教会，本来的罗马教会是世界性的教会，所以只要你是生在罗马帝国，你只要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就是罗马教会。所以你看见吗？在你相不相信都不要紧。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教会就变成世界，因为不光有麦子，结果有麦子， 那么马云路的亲属呢，教会只包括那些蒙恩的救援，那个不是。当你多给的时候，只有蒙恩和救援才多给。但是因为马云路没有办法，当初他起来改革的时候，世界帮了什么？所以他欠了世界一笔钱。德国的贵族、德国的君王帮了他忙，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他很痛苦，所以他就巴不得有一天在看得见教会里面能产生看不见的，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要做的梦，那样就完全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这些改革家们，他们是改革了教会不错，是教会中有了改革不错，但是呢，他们还是就是他们所改革的教会还是跟世界分不清楚的。意思就是说 ，Angel 当初改革时借用了世界的力量，所以到时候，所以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宾加摩的教会，但原则还是结婚的原则。所谓政治跟宗教没有分离的，意思就是教会跟世界还是结婚的。不过在马丁路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界是罗马帝国，那时候教会是罗马教会。到了保罗，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么那个世界是德国，那么那个教会呢，还是路德会。那么对于这个加尔文也是这样。我们的加尔文在日内瓦可以说非常成功的，就实在是用他。那么你，但是结果你看你也是有一些掺杂的事情，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但是另一个肉体的也在那里工作，所以不是很完全的。因为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圣灵的确借着他每个礼拜他讲17篇的道，他的确借着讲道就把福音真理讲得很清楚，叫大家都看见。所以结果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日内瓦市政府的当局就接受了加尔文。那么也是一样的，整个政治势力在背后去支援他。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你才会发现说这个尤其就在这个加尔文起来的时候，就在加尔文起来这个怎么说，就在加尔文起来这个改革的时候，那当然很多人去听得到啊，那么然后就看见偶像部队，他就把偶像就打碎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这个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听了这个道，他们才做这件事，然后就把那个修女啊、修士啊，就把他们赶走或者羞辱他们了。然后圣灵的堂，别忘了圣灵的堂都是在瑞士的圣灵的堂，尤其是在日内瓦圣，尤其在日内瓦的圣彼得堂，我们知道说本来当然是罗马教的，但是后来呢，后来结果呢，就是因为大家起来了，响应了，那么一面不光把修士修女赶走了，那么当然，那么也把他们赶走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改革中就变成教会的财产了，所以这里面是有些掺杂的，没有问题的，用政治的力量，然后呢把它合法化。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的这里面当然还是有些很多的问题。那么然后呢？改革以后，第一个把所有礼拜他们的偶像通通把它毁掉了。那么如果大家到哪里去，到这个日内瓦去参观的话，那么他们当初还把所有偶像都埋在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个，根据那个他们就那些博物馆，你如果进到博物馆，还可以看得见，在那他们。这个他们那些偶像啊，还这个埋在什么地方？就是那种，就是把所有偶像通通毁了。所以这个好像是接近圣殿，是接近圣殿。那么然后呢，圣彼得堂还圣彼得堂，现在本来呢在前面是望弥撒的，所以现在呢，因为他们不望弥撒了，结果他们我们叫改革中起来以后。所谓马丁路德他们讲非常注意神的话，所以他们去注意讲台。 结果讲台呢，就是这讲台本来这个大家都面临这里的，那结果呢，他把讲台给放那边去。倒数的意思，如果这个本来是往弥撒的地方，那么讲台就跑那个位置。那么然后我们那边面对的就是有一般的一些听众，尤其那个时候，这个市政府最重要的人就坐在下面。所以你看见就是政治，你看见世界跟教会没有分开，还没有分开，就是说借助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就成就了后来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当然就是改革，就改革的一个局面。所以不光是日内瓦如此，后来我们的日内瓦有一般清教徒回到苏格兰也是如此。你记得一个弟兄叫做 John Knox， 那么他有个祷告，他说：“主啊，他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苏格兰赐给我，或者你让我死。”他是两个选择。那就听他祷告，就果然把苏格兰给他。那么也是后来整个苏格兰就跟随着加尔文，那么然后到处都有暴动了，因为就把它修理了，修成改革。所以这里面是有肉体掺杂的地方，所以是不完全。但最后你看见整个的苏格兰就变成了国教，就是整个改革从长老会就变成了国教，所以这个就是一部分的历史，你可以看得出来，感知道就是这样一部分的历史。那不止如此，那么因为在日内瓦是成功的缘故，所以呢，马丁路这个加尔就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完全根据圣经里面的教训，完全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教训，根据圣经里面的，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教训呢，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圣经里面的教训，来怎么讲，来创立法律。那么现在我们要记得，传福音的目的是要每个人都信耶稣。这个叫做福音化，就是每个人都信耶稣。但是呢，那个时候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加尔文，他因为太成功了，的确，你看神的话的确产生了结果，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你看见说，虽然整个大部分，整个尤其市政府当局支持他，不要忘记，很可能市政府这些人都不信。然后呢，他们就支持马丁路德，然后不是马丁就支持加尔文。那么所以呢，现在从现在开始，那么整个日内瓦呢，所有这个制定法律的时候，现在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法律，完全根据圣经。那么所以呢，比方说这个圣经就说安息日。那么他们说好，我们虽然不想以色列做安息，但是我们要做主日。到礼拜天，你看你不可以洗衣服，那么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么还有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不去做礼拜要花多少钱？那么礼拜天下午，尤其是绝对不可以买卖东西的，也不可以喝酒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样当然呢，嘛，加尔文认为现在我们可以让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日内瓦。把它完全基督教化，这个法律是基督教法律，所有在议会里面的人士通通是基督徒。那么现在你完全是圣经的，圣经说根据圣经的道德，那么还有这些东西，那么就制定法律。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圣经里面有律法的话，那么是当然，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那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知道说，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才可能遵守这个律法，才可能遵守这个。所以，但是呢，加尔文认为说，这个律法连世界人都要遵守，他根本还没有得救，结果呢，他礼拜天一定要来做礼拜，还没有得救，礼拜天不会喝酒，还没有得救，你看见这些事也不能，那些事也不能。所以现在就变成什么呢？现在就是说，终于在加尔文的这个他的领会里面，就是现在我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堂。所以他认为说，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把千禧年圣经所说的那个千禧年一千年的国度在地上就出现。所以这个梦呢，可以说是加尔文的梦。其实加尔文的梦呢， 就是根据这个谁，就根据奥古斯丁的梦。因为奥古斯丁，你记不记得？奥古斯丁他认为是借着福音可以借着福音，然后把世界福音化以后，那么这个世界呢，这个整个的世界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完全把它变成千年国了。所以等到一千年以后，那么主耶稣就来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可以把人间变成天堂，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像千禧年那样的情形一样。那么狮子跟羊会怎样在一起？这个社会是大同的社会，大同的世界。所以这个就是奥古斯丁梦。所以奥古斯丁认为说，是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来的。圣经里面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来了，然后才有千禧年。但是这个梦是什么？这个梦就是当时嘛，当时根据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不是写了一本书吗？叫做神的臣。所以奥古斯丁实在说来他是功过参半，就是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得就是本无恩，他的确是功太大了，但他过也太大了。因为就是根据神的臣这本书，因为根据这本书，因为他当时受了罗马帝国王国的刺激，西罗马帝国王国他受了刺激，他认为是不可能，因为他非常爱，所以他就写的那本书就是说，虽然罗马帝国没有，但是神的国就还在地上。所以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时候罗马教最后能够达势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神的国。所以后来还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虽然罗马帝国没有，但是神的国永远长存。那么他认为说，这个国度如果在地上一千年人就来了，所以到了主后一千年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觉得根据这个理论，主耶稣应该就要回来了。那么加尔文也是这样，加尔文呢，因为那个时候福音太成功了，福音太成功了，所以呢，你看见很多人听见了神的话，结果呢，他们就悔改，就接受了这个真理。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得救，但是现在很好的机会，因为世界跟教会是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教会是用它的影响力。那么当他们制定法律的时候，一切完全交给神的法。那么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当初那个罗马的世界是基督教的世界，那现在呢，这个路德会呢就变成一个国家的教会。那么也是一样的，现在你看见说，在日内瓦的教会也变成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世界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根据圣经价值所产生的法律，那不只要信主的人遵守，连不信主的人也要遵守。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日内瓦很成功以后，那么所带来的结果。那么什么叫做清教徒的梦？清教徒的梦是两个，第一个，他要除去所有从罗马天主教所带来任何的污秽，全部除得干干净，没有偶像，什么都没有，这是第一，这是清教徒。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梦就是说，现在呢，他们可以无论到哪里就可以是天堂，哪里就可以千年国，就把那个国度就带到地上来。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像以色列一样，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里面，教会取代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那时候守律法，他们现在也守律法。我现在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这是神的国嘛，所以现在他们守的律法什么律法？就是圣经里面的律法。那么所谓的礼拜，那么礼拜天主日，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安息日等等等等。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当时那些守律法的以色列中间有法利赛人，那么在新教徒中间，那个特别是非常热心的新教徒，他们结果也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热心。所以慢慢的，你只要能遵守这些，比方说不抽烟、不得不读，那电影里面看的，或者哪里你不可以做，现在都是法律啊，都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要花多少钱？等等等等。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当初五月花号他们到了美国，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影响。所以有一度你真的没有多久以前，你看礼拜还是这样，礼拜天下午是绝对高级快餐不打开，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是最近慢慢才换起来。那么我还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是礼拜天我们不懂嘛，我们不懂。就礼拜天我就准备在那洗衣服，就跟房东嘛，反正可能可以反安息日。那么还有呢，如果礼拜天有人到了这个机场，没有人会去接他们，因为这是安息日，谁叫你在安息日到了这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结果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所以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现在神把他们放在里面，所以现在当初以色列人怎么守律法，他们也守律法。所以所谓清教徒，他们不抽烟也好，不爱世界也好，不这样不那样，他是完全守律法的那个心态。那结果他们认为说这样呢，我们就圣洁。所以现在他们圣洁是凭着他们的行为，因着他们守了律法，所以他们圣洁。所以慢慢，你看当初什么？当初在加尔文的时候，一切都是恩典。但现在慢慢因着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就是一个国度。那么这是他们理想，他们心中所怕就是千禧年，今天就在千禧年里面。然后呢，他们因着追逐这个梦的缘故，所以你看清教徒对自己非常的严谨。那么我刚才说过了，有很多事情不做，这个通通在法律法里面。那么这个律法别忘记啊，不光是信耶稣的人要这么做，不信耶稣的人也要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跟随加尔文，尤其是所谓的改革中。所以我们说今天要是路德会，要是改革中。那么改革中里面呢，有所谓的长老会，然后有那还有刚才我说所谓的清教徒，尤其是那些本来是在英国里面跟随加尔文的人，就是落难逃难就逃到日内瓦，后来不逃难了，慢慢逼迫没有办法回到英国去。那么这一班人，那么这一班人是在英国才叫做清教徒。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在英国还是有这个所谓巴比伦的影响，还是这个旧约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做改革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清教徒或者说根据加尔文的人他们一个梦。那么他们的梦就是说，不止在日内瓦是成功的，希望有一天在英国也成功。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在体制内改革，就是说他们要进到医院里面去，他们祷告，然后进到议会里面去。后来他们果然成功了，一到结果最后呢，议会里面他们打多数，就皇帝英王就不答应，后来就产生内战。那内战呢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清教叫 Cromwell， 那么这个也是英国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你看有一半的人，他们的梦就是日内瓦，从前是罗马，我们与罗马没有关系。现在日内瓦是标本，他们要向日内瓦看齐。所以这一班弟兄们，你看他们一定认为说，这个圣经所说的千禧年是今天已经开始了，你只要传福音就好了。所以改革中的人都是鼓励的，你要参加议会，你要参加国会，然后呢，你就制定法律，就跟照圣经里面的价值。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要么是相信主耶稣在千禧年来到地上之后，主耶稣才来的。那么但是呢，慢慢的，后来像达比这一班弟兄起来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才带进千禧，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这个世界改良不好的，你不可能有地上的天堂，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努力的传福音。所以慢慢的，这就是有一个领会，就是说千禧年前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于千禧年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基本上 在改革家的眼眼中，就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斯路德也好，他世界跟教会是不分的。不过过去的世界大得多了，是这个罗马帝国时候，现在就是缩小，要指德国那个君，德国贵族啊、诸侯啊那个范围。要么，如果你今天到斯威里那里去，到了苏黎世，那么好了，这个苏黎世的市当局，这个就是那个世界。然后呢，那个整个的世界就根据这个来审判的，根据这个来立法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重庆这个也是这样啊。比方说吧，那个这个在天主教里面有异端裁判说，如果一个人讲异端，他讲了不对的道理，如果他讲异端的话，那么教会从来不杀人的，教会是定罪，所以教会就组织的所谓异端裁判所，断定说这个人讲不讲异端，讲不讲，讲是不是异端。那异端以后交给政府当局，是政府当局把他处置，或者由他去，或者怎么样把他成军的什么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前。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那世界，那是被加盟的进行嘛，世界跟教育是结合的。但是现在呢，不同了。现在当然就没有罗马帝国了，所以现在慢慢的，罗马帝国把世界性教育变成国家教会了，所以叫做 state church， 就变成国家教会。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世界跟教会是结合在一起。那么同样的，你记不记得后来有人讲异端跑到日内瓦，跑到日内瓦怎么办呢？现在是教会断定说这个人是个假异端，然后最后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把他处决的时候是教会是教会当局。所以这就是后来开了个例子，就算是我们普通以为说异端裁判所，基督徒就流了很多，圣徒就流了很多的血。在那个背景底下，但是后来到了撒迪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同样发生了，也是一样，所以是同样的原则，不过现在世界比从前缩小了。所以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光，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教会已经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教会与世界是没有相干的。因为教会完全是天的，教会不可能与地下的政权连接，这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当初这些改革家们，他们的的确确是改革了，但是世界没有脱掉，世界还是那个结果，还是一面世界帮助欢迎他们，但另一面最后你看。结果呢，教会就借助世界的力量，就试着要把这个世界把它教会化，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罗马教的重点是这样，罗马教的重点，一面，罗马教的重点是这样的，这个一面来说，这个教会与世界世俗化。所以你记住这个君士坦丁呢，拥抱了基督教，拥抱了基督教以后，那么然后呢，所有这个天主教，所有这个异教东西都搬过来。比方说三杯，为什么叫三杯？三杯就是那天是拜太阳神的生日。那么这个放那天放假是君士坦丁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基督教不愿意叫三杯，不愿意叫 Monday。为什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都跟那个假神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等到教会跟世界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怎么？就是这个世界跟就是世界教会就世俗化，本来没有偶像进到世界里面，进入教会里面。所以后来罗马教里面的偶像通通是从异教里搬过来，这是什么？这是连结的结果，结婚的结果。那么现在改革家们是把偶像都搞掉了，是把那个在教会里面的那些世界通通把它去掉了，这个是 成功没有错。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没，但是另一方面呢，现在呢，这个是没有了。但是呢，现在教会有一个使命，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因为这就是因为根据他们所领会的这个福音传多远，那么千禧年就到多远，那么这个天堂就到多远，他们要建立人间的天堂，就像大同世界一样。所以呢，因为那一部分没有，所以现在呢，好像这个异教的那个影响没有了，没有了。因为其实别忘记，那时候曼彻斯特已经变成基督教的国家了。你想变成基督教国家以后，你现在是世界教会化，本来是教会世俗化，现在变成世界教会化。那么这个你看见也是宗教，也是世界跟教会连在一起的，是这一点他们看不清楚。这一点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就兴起了一般的人。那这一般弟兄们比他们看得清楚。那这一般人是谁呢？起初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尤其在瑞士，在慈惠里呢，他们的确是慈惠里的门主，是他的学生。那么当初一起在改革的，他们实在有一份很重要的贡献。不过他们所看见的比这些人所看的更远。那么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说教会和世界是不能够，世界与教会是没有相干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教会跟世界不可以交往的，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我们完全与教会没有什么相干。而且教会不要忘记了，乃是那些蒙恩的救援，因为你世界跟教会放在一起，所以才会路德会里面，只要你生在路德国家，只要你生在德国，你就是路德会的人。你想在瑞士，你就是瑞士教会的人，所以这个不是教会的已经，这个已经是世界。所以这一代弟兄认为说，我们今天主所应许教会，他们对世界没有兴趣，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世界已经远远就在背后。那么教会呢，只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在一起的。所以这一代人他们起来很重要，我们知道说这个一点都不错。因为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事与世界联合的结果就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其中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慢慢逼迫就来了。从前是罗马天主教逼迫圣徒，现在这些改革的弟兄们也起来逼迫基督徒，所以这个是完全叫人完全就不可思议的。那么还有很多其他，还有很多其他后遗症。那你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说过教会已经不是，连马丁路德都觉得已经不再单纯，不过他把它分开一个看得见的世界，看教会和看不见的教会就是了。所以这方面弟兄起来，他们的名字叫，别人称他们叫做崇敬派。崇敬派的意思就是他们再受敬一次。为什么他们要再受敬？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所注意的就是教会，因为根据这个改革的弟兄们，你只要生在日内瓦，你只要生在苏黎世，就像当初你生在罗马帝国一样，你就已经是教会的人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让你看你信和不信没有关系，你只要生下来就行。所以连带没有的，你看见他们就小孩一生下来就把他进了，因为你如果相信说你生下来在哪里，你就是基督徒，所以你生下来就可以受浸了。所以这些受浸的人呢，没有选择，因为他是婴孩，他不会选择嘛。但是呢，在这一班弟兄们的感觉，觉得在这班弟兄们看见就说，只有相信的人，那才是教会嘛，才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现在呢，婴孩不可能是教会里的一份子，因为他问都不能相信。那么你在整个这个原来的架构里面，他们当然接受这个接受婴儿受浸，这个没有错。但是现在对于这一班，对但是是接受婴儿受浸，但是对于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的这个不合乎圣经啊。当然，一面婴儿受洗是圣经没有的，所以他们就和他们辩论， 那么词汇与承认他们是对的，词汇承认，词汇与承认有这个东西。所以，但是后来他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说过了，他和世界的关系很深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代价他付不起，所以反而那些跟随这个词汇的人，他们看见比他比词汇的人更往前一步。那么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因而受尽，原因就是因为教会只包括相信的救人，教会不是因为你生在这里，你是这个日内瓦人，你就可以就是教会的人，那当然你就相信而受尽。所以实在说来，这一班人表面上是为了因而受尽，好像在争什么，所以有的人就把他们称作崇敬派。为什么崇敬派呢？因为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又进一次，他们觉得我们应派的就不算，因为我们根本就相信，信而受尽的必然的结果。所以既然没有信，那可当然不算，所以他们又进一次。所以他们的基本目的是什么？基本目的就是教会就是教会，世界是世界，世界教会应该跟世界完全分别出来，没有关系的。那这一点，我想是。他们所看见，意思是说，今天教根据圣经里的教会，根本是与世界没有相关的，是相干的。自从君士坦丁以后，然后世界教会才跟世界结婚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君士坦丁的时候，教会不是升高，教会反而是堕落。所以在这一班弟兄的眼中，他们所看见的跟加尔文、跟马丁路德、跟斯威林看见的不同，比他们更进一步，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世界污染的教会，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水如果在船里，就船一定要沉的。他们这段经当然是对的，所以你看见吗？在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你一样是完全的，不错，是改革了教会，不错。但是同时他们也改变了世界，他们要做改良世界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用圣经里面的律法法律，他们要制定，用圣经里的价值要制定法律一样的。所以你看见神所做的是教会，结果他们做的比人更大。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好，他们当然他们起头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要受尽，结果呢你看这就触犯了，因为整个的我整个市政市当局的做法是要因而受尽，因为变成法律了，你否则就是违反法律了。所以现在呢，你又受尽一次，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呢，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立了另外一个法，就是凡是再受尽一次的，那么要处死，或者要把他们充军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崇敬派的人就开始受逼迫了。那么有的人呢，就真的就被丢到他们，既然有他们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首领，很有名的领袖，带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很勇敢，他结果被捉了，被捉拿了。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用麻布一包，好，就把他丢在河里面。他说：“你既然要受尽了，我就叫你再去一次。”就这样呢，他为主殉道。所以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然后呢，把他们放逐到别人，你只要受尽，你只要再进一次，那么你就不能够在这个范围，你就一样离开你的家乡，要抛弃一下。所以如果大家到 Bern 去，那个城，这个 Bern 是瑞士的一个城嘛，你到现在来看码头，从一个码头，那个码头就是他们那些被放逐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所在建立。他们就是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不能够再待在瑞士，然后呢，从那里经过莱茵河就待到荷兰，然后有一部分人从荷兰呢就到了美国，就到了今天这个宾州的南卡斯特那地方。那么这半人群就抛弃离乡，就跑到美国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的的确确是不肯让世界来污染他们。他们这些穿着白衣与基督同行，那因着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你看见他们把他们命，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为主摆上，就是为着他们，就是为着主呼召他们 做的事，他们怎么样能够肯妥协。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变成叫人很伤心的事。在罗马帝国底下寻道，这是我们后来知道头两年200年、300年的故事。后来在罗马教会里面不知道死了多少的圣徒，他们不知道流了多少圣徒血，就在短短30年之内，大概是圣徒就是寻道的就有90万，相当于今天人口的2000万，有那么多人没有寻道，这个我们还可以了解，他们的确喝醉了圣徒的血。但如果你翻开历史的话，最叫人悲哀的就是，明明主的工作是借助马丁路德加尔文斯会他们，结果他们就是看不见，因为看不见的缘故，因为他们和世界这样连在一起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办法呀。他们也不是愿意流圣徒的血，不愿意，但是怎么办呢？现在变成法律，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守法，你看见吗？尤其那些他们认为说我们一定要遵守法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慢慢这些人就被充军，慢慢这个就赶就被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很多人就要么被火刑，要么就被淹死在河里面，有的他们甚至一定要坐船呢，坐船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才去聚会。那我们去过瑞士，尤其我们到风景很好的那一带，他们常常在那个很隐秘的地方，就在山谷里面，他们在那里聚会。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到处他们这边去看。那么最新奇一件事就是他们就是很快几年之内，根本不到4年5年，到处都是他们，就是。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慈惠里的这个他继承人，他叫格林肯，他这么讲，他说他抱怨，他说就是这些人无论到哪里啊，他们世界这个大部分人就跟着他们跑，以为他们是圣人一样，他们果然是圣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面实在好了，他们就彼此是弟兄，然后呢，他们一同过很多纪念，那么同时呢。对，同时呢，他们绝对不爱世界。那不光这样，那么虽然他们被追赶，虽然他们被弃绝，他们心中没有怨言，所以他们的见证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在纽约，就是在这个 Manhattan， 不是在 Riverside， 在这个靠近哥伦比亚的 Riverside Church， 那是很有名的礼拜堂，因为当初你记得吗？这个宋赞基博士那时候，他从华尔拿了化学博士，然后他也去读神学，就到了这个神学，就到了那个 Riverside 那个附近的神学院。那么那个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变成新派了吗？在早期的时候，那时候还好。那个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历史学家 Philip Sharp， 就是那里的教授。那么他写了一套历史啊，是有800册的，我没有写完，他只写了100多为止，800册。但是，因为他是站在根本教育角度，站在发明教育的角度写，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套历史，可以说是官方历史。那么如果从官方历史来看的话，那这些人呢是造反的人，这些人呢？当然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异端，他们根本是实在说来他们才是合乎圣经的。而这一班的改革中的人，他们讲到第一个跟世界联合，还有呢第二婴儿受精，这个是传统的。那么改革中的认为说，我们今天不能跟历史割断，纪代不能割断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延续一部分这个所谓遗传的东西，但这段就是不是，这段就觉得根据圣经，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那回到起初，你看这教会跟世界根本就是没有关系，根本应该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他们当然是对的。那么好了，从这个 Philip Sharp 这个教授他的角度来看他们，他是怎么看的呢？他觉得他们是 radical。就是他们是极端分子，他没有说他们是极端分子。那么他分析得很好，他说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改的以为说这个 anabaptist 以为说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真的是婴儿时期，其实说他们真不对，他们所争的是教会的问题，不是受浸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把他们误会了。改革宗是希望改良古老的教会，但是呢，对于这般弟兄们，对于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要根据圣经，要回到起初的教会。他们认为说，后来因为教会堕落了，所以我们与他们没有什么相干，我们应该就直接回到最起初，就是回到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根据这个菲利普说，他说其实呢，这改革宗弟兄们呢，改革宗的弟兄们，就是改革的弟兄们，他们有两个，他们打仗的时候有两个前线。那一个前线呢是罗马教，因为那是罗马的孩子跟他们争，孩子跟他们打仗的。那么还有一个呢，他们就是这些崇敬派的弟兄们。他说，对于改革宗来，对于这个这两个来讲，对对这两个来讲，那么和天主教在那里这个打仗的时候，他们主要的武器是什么？主要的武器是快乐。那么谁呢？跟马丁路德认为说，我们不跟随遗传，我们不跟随众，所以这个战争违法。但是呢，跟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呢，如果你和他们打这场仗的话，很难打，原因在哪里？他们根据圣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就是菲利普·肖他的分析。他说呢，结果呢，像石灰岭可以两面夹攻的，一面要应付天主教，一面呢要应付这个改革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但是呢，结果他们发现说，他们对付崇敬派这种似乎更难一点。那我早晨不是讲到那个那幅画，就是那个雕刻那个画，那不是有三个人物要把那个蜡烛吹掉，一个是魔鬼，一个是教皇，还有一个是崇敬派。那么这个崇敬派也试着好像要把这个光把它吹掉，所以在他们眼光里，在从东正教官方的历史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极端了。那么如果你要问石灰岭的话，那么有人问到底这两边哪个比较难应付？后来他说比起对付这个对付这个崇敬派来说，他说对付罗马教简直像小儿科，像玩具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好多弟兄就是依着他们的见证，依着他们所看见跟随着他来。所以在欧洲就有一阵时候，真是他们到处的追赶。那么当然最厉害的结果呢，他们就躲在很多地方，还有呢，他们最后就，其实这样，其实他们最初是这样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你只要回来我就要处理，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又回来了，回来的结果他们还是没有选到。所以现在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但是别忘记，这些人是死在哪里，跟这些人是死在所谓改革的弟兄们手里，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所以你就看见说，如果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开的话，那个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那他们讲到与世界分别，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们如果在美国就会很清楚，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些人呢，他们本来就在瑞士，然后被追赶，然后他们坐了船，就莱茵河就很带一直带到哪，一直带到荷兰那种是收容所有为主受苦的人，然后从那里呢，等到后来他们知道说新世界开始了，就知道说 尤那是尤其是这个威廉泰，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叫彭威廉，他呢向英国王要了一片土地，在美国，那就是现在的宾州。那 Pennsylvania Penn 就是威廉泰，他是纪念他的父亲。Vania 就是 Woods 就是森林的意思，所以那一大片的森林呢，就是从这个英国这个皇英国国王那里拿来这块地。那他当初的目的就是，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通通可以做到，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所以那个等于是一个大的避风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的人因为他是先到的，这个先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听说有好消息了，结果他从阿姆斯特丹，很多人他们就慢慢就很多人就是从纽约登陆的，然后呢就到了费城，从费城就到了今天的 Lancaster。所以在 Lancaster 那一带有很多很多的穷尽派。那么比较现在我们的穷尽派现在有两百年，我们成立的一个是 Mennonite 是门洛会的，还有一个是 Amish 就是亚美族的。那么大家都知道 Amish 呢，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给他们印象，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还有他们从来不用电，不用电器。那么他们去马车，他们不开汽车，没那么多。而且他们的小学只读到六年级，因为他们不爱世界了，所以他们也不要这个世界的知识。那你别忘记，他们是当时美国最好的人，他们只上六年级。那么然后呢，你六年级多读，他们觉得你再多读一点书的话，一定会学坏的。所以六年级就够了，六年级可以做农夫了。他们是美国最好的。那么然后呢，你只要知识少一点，你就不会学坏。还有呢，他们因为坐马车啊，所以孩子跑不远，如果汽车很想跑远就学坏了。所以呢，因为这个那么这样一面呢可以保持，就可以把他们把孩子们放在身边。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弟兄姊妹真的是这就是他们当初所看见，他们真是与世界没有相干，他们是完全脱离世界的。他们真的把世界的远远的丢在背后，不过当然稍微极端了一点。比方说，他们为什么他们连电话都不打？为什么不打电话呢？因为如果打电话，你要牵一根线到你的客厅来，那么你跟世界就连起来了。所以他说这个不可以跟世界，所以最多呢，你可以到这个厅，就是到院子里面，房子跟世界没有关系。那你就要打，你要到稍微要到院子外面去打，所以有这种听见声音，有时也没有听见声音。那么后来实在太危险，你不用电，你看这实在很危险，尤其你马车，那都是汽车，跟汽车来去，所以很多人就出车祸嘛。所以后来他们想个办法，他说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给一个指示灯啊。那么然后呢，你有指示灯，你有指示灯，有电。后来他们好了，用电池，他说电池没关系，电池没有线，没有世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可以用。所以那个电池呢，就放在后面给后面，所以这个才补救一部分，才挽回一部分的事情，挽回一部分。那么还有呢，他绝对不用这个纽扣，他说纽扣也是世界的发明。那么这个大概有点像贵和会了。反正就是他们觉得我们世界都是新开。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车子，不是运人，是运凳子，然后把凳子就搬到男儿家里面去。那个凳子通通没有靠背的，他说你要靠背你才能睡觉，所以大家通通是坐在板凳上，没有人靠的。一聚会就是四个钟头，他们还是读他们的圣经还是马丁路德这种反应德文的圣经。所以不要忘记，这段经文真是彼此相爱。你只要哪个人家里需要盖房子，所有的周围他们通通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实实在在来说呢，如果讲传统的话，他们这个传统真是很好，就他们就是不爱世界，真的与世界没有什么相爱。因为不爱世界，那当然他们第一个舒服的很少。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不做官的，他们也不打仗。他们就是他们的，他也，而且他们绝对不拿武器。可是呢，他们的见解很好， 所以后来政府跟他们讲，好，你们可以不拿，因为他们是全美国最好的农夫，最有贡献的。那么说好，你可以不拿武器，你可以不拿武器。那么好，那你一定要参加这个，但你还是要工作，还是要这个证照。不过就是你在十字局，你在十字会红十字工作就是，你不要到前线去。不过现在对你的要求特别高，因为你这样都是为了你良心的缘故，所以你道德的标准应该比别人高的。所以什么时候你道德的标准不高，证明说你良心，根本你良心是为了来逃避利益的，你良心不是，你良心是不给你借口的。所以他是你的良心，那么好了，他就看你是不是在其他事情上是个好公民。那结果他们今天不二是如此。那么还有呢，他们恐怕因为他们日出，他们太阳一出来再起来，太阳一下山他们就睡觉，因为没有电。所以呢，他们恐怕是活得很长的，因为没有什么烦恼啊什么，然后呢，全家人统统住在一起。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看安利，去看安利这一串人，他们就是个很清楚的例子啊。你看他们宁可走极端，但是呢，你看见到现在，的的确确，大家对他刮目相，大家都刮目相看。那么他们绝对不拍照，你要拍照他们会嫌弃，远远拍可以啊。那么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Lancaster 去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原来就是逃难，一路被追赶，所以当然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他们为着做个圣者，为着坚持他们所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坚持说，他们与世界没有相干，他们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有世界的分别，所有世界的娱乐，所有世界的快乐。他们统统不要，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不过当然话说回来，也不是说这里面，所以这个外面极端有用，世界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现在听说呢，你看他们这个年轻人也很苦闷的，所以到了黄昏晚上，他们不能跑很远，但他们到市中心的时候，他们也是喝醉酩酊大醉，因为实在没有太这个好像。如果一个人不是以基督做他的喜乐的话，这个世界的心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般的人，他们是未曾被世界污秽了他们的衣服。我们看见，虽然他们走的极端，我们不能效仿他们，但是呢，你看那个精神、那个态度、那个心智，那实在是叫人佩服。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惭愧，但原则还是对的，弟兄姊妹，原则还是对，就是说世界教会与世界有什么相干。那么他们彼此成为一群，然后呢，你看见说救神就是借着他们，然后慢慢慢慢的教世界才把神的儿女才明白过来，原来教会是属天的。所以这个可以说神所兴起的一般的人。那么神还自己另外一般人，也大概是同一个时，大概同一个时候。那我们不是看见过这里，因为我们看见说这个撒迪教会的难处是什么，就是按照名来说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所以怎么样能叫这种死沉的情形能够活过来？因为慢慢慢慢的一切变得剧毒，慢慢慢慢就变成宗教化、制度化，所以整个都像机器一样。你到了礼拜天来做礼拜，你根本不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你就知道该怎么聚会，因为本来它根本就是一个大的托管，一个大的程序。然后到了这里，不会祷告没有关系，那么根本有个祷告文嘛，你到时候你只要背一个祷告，或者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就可以。所以根本人不会敬拜，人来到神面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叫敬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心灵和诚实来拜。但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说，你来到撒底，你来到路德会，来到了改革中，你看见了从前圣礼的人，现在圣礼的他， 那从前的话弥撒现在是听到，从前这个摆在前面，现在摆到那边去，如此而已。所以呢，对于许多人来讲，他不知道怎么敬拜，他怎么叫敬拜，他根本不懂的。偶像是没有了不错，什么都没有了不错，但是呢，现在你看见慢慢的，你看见整个东西像个宗教一样。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最早教会不是犹太教化吗？教会怎么犹太教化的呢？很简单，起头是带起薄饼，不是吗？带起薄饼的时候，那么好了，有一个弟兄不是要起来祝福饼杯吗？那么祝福饼杯里面，他们就说了，那么饼和杯是什么呢？饼和杯就代表祭物。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着祭物在那祝福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祭司。那如果这个人祭司的话，那么好了，他把祭物献上，那么那个桌子不是摆祭物的，那个桌子摆祭物，那个应该就变成祭坛了。所以现在你看，就什么叫圣所？这个 sanctuary 是什么东西呢？ sanctuary 就是说这里有主的桌子，你在这里摆祭物，那么这个就变成祭坛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圣所了。那么你所在地方是什么？当然就是圣殿了， Holy Temple。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是犹太教的祭司的，现在呢，你看教会也有祭司了，很清楚的。本来是犹太教的圣所的，现在呢，教会没有圣所，有祭坛。那么还有呢，所在地方就是圣殿，所以礼拜堂每一个礼拜都变成圣殿。所以你来到教会里面，你要很肃静，你是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一切是具体化的，一切宗教化，已经完全变成本来是活的东西，现在变成死的东西，像个打印机器一样。你看见这个犹太教这样的圣殿有祭司什么的，你看一天到晚就是根本不是活的，根本一天到晚这样做出这违禁的东西。那么好了，所有做礼拜的人去礼敬拜的，不是心灵诚实来敬拜的，每一个人都像一股旗子一样。那么你下需要这个礼拜堂是高高的、尖尖的、非常严肃的，一进到里面肃然起敬，觉得你自己很渺小，觉得神是在天高高天在上，那个气氛才能帮助你敬拜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活石，然后来到主的面前建造成为灵宫，结果个个都是死的，因为他连祷告都不会，连敬拜都不会，需要一个东西来帮助他。需要就是说 liturgy 需要有些程序来帮助，因为犹太教是这么做的嘛。犹太教，然后还有几节圣经要念的嘛，旧约圣经要念的嘛。刚开始会堂里面开始聚会了，怎么办呢？第一个先用这一段，然后变成那一段，变成第三段。所以就是这些朝拜的人都像不同时都一样，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现在呢，因为你要再懂嘛，所以就给他再念一遍。那么整个聚会有个 program， 有个秩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大家能够清楚，结果经过100年多以后，那么你看见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死的。圣殿也是这样，你看圣殿什么都是对的。但主耶稣呢，不能够住在圣殿，每天都要最后一个礼拜要到这个伯大门去，因为就在伯大门口才能够得安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慢慢当里面的宗教，那么最早的是犹太教，然后呢是罗马教，然后呢现在是更正教。弟兄姊妹，慢慢的，你看见组织化、机械化、制度化这些。那这个情是什么？这个情当然按照名是活的，其实当然是死的。所以你要紧紧要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有一半弟兄们，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非常痛苦，这一半就是一个寻找的人，他们一直觉得没有关系，他们总觉得不对呀。但这样过生活很容易，为什么呢？你礼拜天也要去做礼拜，就好像犹太教去、这个到圣殿一样，这非常简单。这好像纳税一样，你反正到时候我就还做这件事情可以。但君子，你想想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那么，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有几个人是心灵诚实拜他，坐在上面完全照这个程序。然后呢，他就像那个螺丝钉一样，那个大机转动，他就跟着动，什么也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这不是自私吗？这当然是，这是完全，这当然不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呢，感谢主，就新在英国兴起的一班弟兄。那这一班弟兄呢，我们今天称它做贵格会。那我们说的贵格会是想到麦片，那其实就很可证明我们不认识他们。不要忘记，是贵格会的弟兄们，是把撒底教会从外面来到里面，然后呢，从外面的仪式就转到里面真理的圣灵，用什么呢？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他还是要在耶路撒冷或者在这座山，就说不是这一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就是这般弟兄们，你看见他们不肯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污染。又知识又这个那个，那么这个什么都对，什么都行，但是问题在这里，里面有东西啊。所以弟兄们，现在你看，如果人需要用房子来帮助他敬拜，如果人需要用程序表来帮助他敬拜，如果人需要用祷告本子来帮助他祷告，你就知道说他根本已经与人脱节了。他不知道离开神有多十万八千里那么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觉得稀奇。我们有的时候受了一种教导，我们知道说今天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够敬拜，也能够教会哥伦比亚感谢和赞美。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尤其当撒底教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那这里有一帮弟兄们，尤其是在第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就得了一个人叫做 George Fox， 就是乔治福斯。那么他呢，可以说是贵格会的第一个人。那么他呢，有一度他非常痛苦，一直在那儿寻，他里面没有得到安息，因为他觉得外面就是不能帮助他，因为到处他所看见、所听见、讲得到，都是那些在他的感觉里面是用金钱请来的人在那里讲的，请来的人在那里在那里这个被他们讲的，但这些人根本没有启示啊。那不光这样，不光如此，而且呢，这个他们就是在一个很高，就因为那时候真的哥德式的房子，什么建筑都是很宏伟的嘛，尤其是越大的礼拜堂人越多嘛。但是问题就是他这就装潮的不是他觉得他里面非常的痛苦，他连一点安息也没有。一直到有一天，他里面忽然明白过来了，原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与主有交谈，每一个人都能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他们发现就是说，他们里面有一个光。其实他们所说里面的光，就可以说是生命的光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里面的引导，在那里走啊。那不光这样，慢慢他受了逼迫了，就是因为受逼迫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聚在一起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得了启示，然后呢，他们要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这样那个每个礼拜堂啊，最后几分钟就开放它给大家，就是你要讲也可以，你可以讲你所看见，你也可以呢，就你可以讲你所看见。所以呢，这个 George Fox 起头的这些弟兄们两个出去，那么他们就到这个礼拜堂里面去，就等那个最后几分钟，因为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站起来说话的。但是等到他们真的靠着圣灵站起来说话，他们的确有圣灵的感动，给大家看见说，里面做的才是，外面做的不是啊，外面就像受割礼一样，里面受割礼才对的。所以你看见了，那个时候他们所讲的道，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道，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敬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这个道当然生命的道。所以虽然那时候他也许不用我们讲的那么多的名词，但是你看圣灵常常存在。而且呢 ，John Fox 当他有一天在山上，他看见异象，他觉得好像就在他所在的地方，到处主要呼召一般的人 一直来走这条路。那么他们印象什么？他们印象就是他们要回到当初去，要回到使徒时代里去，因为使徒时代那个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面有主的话，但是一面要有里面有要里面要活着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们的负担是什么？他们的负担就是要把他们从死的光景里面带到活的光景。还有他要把撒旦教会从外面居住，从外面宗教，从外面这些这个礼仪带回什么？带到圣灵实际里面去。那这样每个人都是活的，你看见吗？本来每个人都是死的嘛。你可以一天到晚做礼拜，你可以一天在这聚会，弟兄姊妹，走的时候只有回，来的时候只有回去还是如此。但不，他们觉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简单的，他们来到一起，他们就安静在主的面前，那么敬拜就是等候在主的面前，看他有没有话。如果主有话，就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你如果得到启示，你就可以站起来，然后呢，你就照着你所受的引导在那说话。那说的话都是你前几天所读的圣经，那么这句话话就是话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就这样的学习明白神的旨意。那不光这样，那么他们也很好，他们不拖时间。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每一个人也没有人起来的话，就被宣布散会了。不一定要等到一个钟头散会，大概四十分钟，如果大概没有话的话，那就散会。所以你看见吗？一切就叫做圣灵的引导。很清楚，那其实它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个聚会，就是照着圣灵引导大家在一起聚会。后来是那些解经士们说，这班是奥秘派，不过是团体的奥秘派 ，collective mysticism。就这些人，他不光一个个像盖亚夫人一样，而且他们来到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接受引导。这个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这不是命令的聚会。你们或有诗歌，或有这个，或有那个，当然一切要照着圣灵的引导。那么弟兄姊妹，你个人学习受引导，团体要学习受引导。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这班弟兄们就是这样的活在主面前，跟这个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把一女主团体，结果呢，他们就受引导了，受了许许多多引导。然后到处被追赶，光是 John Fox 自己，他一共上了一共被关过八次，他家在监狱里面过的日子整整六年，所以你看见，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有一个个出去的人，后面通通坐牢，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坐牢，头四十年，他们就是这样。就是到处被追赶，到有的被处死，那么有的反正就是为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 ，George Fox 安慰他们，他说不要紧，当我们羊毛被人家被当我们羊毛被剪光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说没有多久羊毛又长起来。所以你看见他们这样的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主，为着他们所看见的，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很会接受领导，他们知道怎么接受领导，所以他们每次在一起谈事情的时候，那么就是要为弟兄姊妹知道，为全体教会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走。你看见他们常常是不是在一起就谈事情，他们先到里面祷告，先安静。有人告诉我们 ，John Fox 给人最深的印象，他是个祷告人。你觉得他几乎就是在主面前的人，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嘛。但是问题在那个时候变得很特别，现在反而变成他们好像变成那个什么，变成这个变得被逼迫的对象，因为他们变成独居的人了。他们第一个，他们觉得他们这个。他们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他们觉得第一个他们要简单，他们衣服是最简单的， 他们要是不爱世界。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讲的话也是最简单，所以他有那种 lead and doubt， 就是他们习惯。那么还有呢，他们这个他这个还有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于一个很，他们觉得每个人在肯定都是有创造，那个人比别人更高一点。所以另一个人在你面前脱帽子，因为从前有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比你高了，你一定要脱帽子。他们从来不脱帽子，就是在皇家面前他们也不脱帽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说比克也有道理。然后呢，他们不叫 Sunday， 不叫 Monday， 他们说这个与偶像有关系。所以他们叫 First Day， Second Day， 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所以你看这些实在是愿意逃毒的鞋，没有疑问。那咱们不要忘记啊，他们在那里一起寻求，一起在那里在那里怎么说？他们一同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这个讨论，在那里寻求是他们就是一直要知道到底主怎么引导他，因为他们要里面那个引导那个光嘛。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不是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主面前。那么有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你就看他们怎么受引导。这个有一次在德国的时候，你知道德国纳粹的时候，因为这段历史呢，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拿武器，基督不可以当兵的，他们认为不可以，绝对不能拿武器，这是贵格会的弟兄们。那么，因为他们觉得照山上教训不可以这样做。那么然后呢，在纳粹那时候就不同了，纳粹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呢，纳粹下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别觉得可以不当兵，你不当兵就是死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们就开会了。那这个不要忘记，他们为什么是年轻人？到底应该他们怎么受引导啊？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来到主面前，然后有一个人起来了，说是根据圣经，我们怎么样就能妥协？那么另外一个弟兄又站起来说，他说照着个人的良心。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两个地方非常坚持，好像到时候你要不要找这个地方做，要不找那个地方做，那就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如果这次他们寻求主寻错怎么办？如果真的照那个地方做的，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不可以，不可以上前线，那么你等于就把那个弟兄的良心把他绑死了，那么这个弟兄非这样做不可。所以在那个时候，感谢主。他们就真的都到主面前去祷告，都跪下来，然后都安静在主面前。那么就是那么一段的安静，慢慢慢慢的，这两个弟兄就收回了，让他们彼此认罪啊。因为他们觉得是最重要的，他们怎么把自己意见还放进去啊？这件事情有关弟兄姊妹的性命啊，怎么可以？所以最后你看见圣灵的引导什么？引导就是说这件事情。乃是交给每一个人的良心，让他们在主面前受引导。你看，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需求。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般人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你看，别人一切都按程序，他们聚会里面没有程序的，完全要受圣灵引导。而且当所以你看，他们有一个 agreement， 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怎么办？我们就等。所以他们常常啊，这次谈过了以后没有决定，他说我们再等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还是不行，再等。所以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弟兄到这个坟地里面去做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呢，这个贵格会的比所有各宗各派的人都活得更长，岁数都活得更长。那个弟兄说他知道解释在哪里，因为贵格会的人呢，比任何其他弟兄姊妹在寻求主旨意的时候，等候的更久，所以他应该活得更长，这是公平，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的确是有这个一般人，所以不要忘记了，贵格会不光是贵格，不是麦片而已。你看见吗？这个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太大太大的贡献。我们今天根本那么还有，所以他完全从外面跟外面没有关系，他们没有这个大的礼拜堂，没有，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房子。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认识他们，你真的要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样，有多简单，你们可以到这个，你们可以到 Mount Bullock， 就是 Flag Mount Bullock， 大概靠近 Main Street， 就在那个靠近 Northern Boulevard， 有一个是300多年的一个聚会场所，这是全，也许是全美国最古，最少纽约是最古老的，它不是辉煌的大教堂，不是。那个时候在 Flushing 一个大的复兴，那么那个就是他们的聚会点，他们叫 Meeting House， 就他们的 Meeting House。非常非常简单，你说进去看感觉会不会非常简单？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他们觉得只要有人存在就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这是圣殿，没有，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些人一确确实穿着白衣服进入堂心，感谢主，主要是我们他们是配得过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他们真的。为主到死为追赶，就在查理二世，这个查理二世这个王呢，就是刚我今天讲过的威廉潘彭威廉，不是就跟他要了一片大土地吗？就在他在掌权的时候，有13562个二十位的贵格会的人被捉拿，然后呢被关在这个英国。然后呢，有198个就被变成了奴隶，然后338位死在这个监狱里面。但虽然如此，到1665年，你像他们刚开始不过1665年嘛，大概10年光景，你知道有多少个在英国多少个贵格会的弟兄们？有20000个。所以果然像他所看见的意象一样，是很大很大的东西。不光如此，他们要一个个出去，他们都是出去的，他们要把他们的那个负担，而他们在街上就可以把他们这里讲，他们实在是很热心。那么后来有个人就到了美国，因为他们美国也是来传福音的嘛，到了美国。结果呢？你知道那些五月花号那些人，本来就是 Beagle 的清教徒到了 Boston。那么你同样不是天涯沦落人，你都是受过苦的嘛，你当然会同情这些人。结果不是，结果你看见，因为这些人呢，根本是在改革中认为是 radicals， 所以在他们感觉像异端一样，罪行像万恶如渣滓一样。所以呢，一面把他们送回去。还不光把他们送回去啊，有的时候呢还把他们处了死刑，有啊。那么最残忍，有的把他耳朵割下来，有的把他舌头割下来。所以就是呢，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人好不容易逃到美国，而且美国的这个清教徒本来就是为着争取敬拜自由的，结果你看这些人也是一样，结果他们到处的受逼迫。那弟兄们。威廉潘也讲过了，他这个负担，当他看见这个贵格会的弟兄到处被追赶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向主的祷告，结果主给他开了一扇门，他就向那个君王要里面大土地，然后他说我要做一个 holy experiment， 我做一个神圣的实验，我要在美国找一块地。然后把贵格会从主面前，贵格弟兄们从主那里所领受来的真理，然后看看能不能应用在这些地方，来做一个神圣的实验。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贵格会的人，看看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贡献。那么这个是威廉潘，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这样。然后他到了从丹佛那个河上来以后，你知道这片地方当然就现在宾州都是印第安人。那么弟兄姊妹，他怎么做呢？他就从印第安的手里买过那片地来，他不是因为英王说这块地是你的，他就拿下来没有。当他和印第安人签约的时候，他们不发誓的，所以他们签约了以后没有发誓。但是跟罗切尔讲，那很有名的无神论，他讲。他非常佩服这个贵格会的弟兄的，他说这一个和他们所签的约是维持最久的，而且从来没有断过的。 而且我也不看，他宁可去学印第安话，然后还不需要经过翻译和他们相处。所以就是你就看着你，而且他每一次去跟印第安人，他从来不带枪不带武器，没有，因为贵州的人不带武器。在印第安人中间，明明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宁可相信神的保护，他们自己不保护他们自己，这是贵州的弟兄们。所以弟兄们不要误解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美国有三个重要的，它总是一个重要的殖民区，一个是 Boston， 一个是 New York， 是纽约，还有一个是 Amsterdam，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Philadelphia， 还有一个 Virginia， 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三种。那么每一个移民区都有他的法律， Boston 有，这个 Virginia 也有，这里也有，但是就是在宾州的法律是什么？大概有近代的自由，所有人都可以逃命逃到哪里去，而且大家都是相通，都是平等。为什么平等？因为从贵格会他们的理会，每一个人里面都什么？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 right。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相平等，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从主那里得救启示。所以讲到什么呢？讲到 equality， 讲到平等，然后讲到自由 freedom liberty， 你看见吗？这个都是现在美国人所讲，美国人所有的这种民主的观念，就所有所做的梦，还有是哈姆就和平，他怎么样，他们都不用刀用枪的，他们相信可以有监牢，但是监牢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不是做地方的地方，所以就是。这是不得了的一件，所以难怪 Jackson， 难怪那个难怪 Thomas Jefferson， 他认为 Japan is the greatest lawgiver the world has produced， 世界的人民，他说他要做一个 holy experiment， 他要把贵格会从圣经里面所得着的。他要还活在世界，让在世界上有一个见证。他最终讲他什么呢？他是我们要做一个见证。所以等到1776年以后，不是革命成功了吗？就是美国国革命成功，他们不是要制定宪法？好，他们就说现在在美国有三个版本的宪法，我们有哪一个？一个是 Boston， 一个是 Virginia， 一个是宾州的。那如果是照着 Virginia 啊那么好呢？这个是特别是有利于那些一般高贵的一般的人，就那变成贵族，那变成一个贵族，这个宪法是贵族的宪法。那如果是照着 Boston 的话，那不要忘了 Boston， 他的梦是日内瓦的梦，所以他确实是 state， 他是国家教会。那这个国家教会的形态，就是今天回教徒的形态，回教徒回教跟他的国家政教是完全合一的。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讨论了哪个版本的时候，最后他们采取了宾州的版本。而宾州的版本是什么版本？宾州的版本就是这一班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用他们的血，他们最后换来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人来看，这些是世界上所有配偶的，但是感谢主，他们不爱世界。他们不爱世界一点没有错，但他们一点都不消极。他们这姊妹们会收集，他们不收集化妆品，但收集别的东西。然后弟兄们就收集植物的标本，这个标本那个标本。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现在不爱世界了。结果他们收集那些神所创造的东西。所以在19世纪的在英国，你在英国最伟大的科最有贡献的科学家都是英国皇家学会。你看英国皇家学会里面的会员大部分都是贵格会的弟兄。今天大家到狼屋里高院去看，狼屋里高院不要忘记这是贵格会的贡献。今天到 Central Park 去，所有的标本都是贵格会的人才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些人对于世界有很大，他们不爱世界，但是他们有见证，那个见证叫什么人没有话说的。所以感谢主，你看了读了他们的见证，你里面会有很深的感动。 William Penn 刚才我说的跑威廉里去，他就是为了主的见证，有的是他不好意思被抓起来，被抓住就是因为他们就公开的敬拜鬼嘛。然后我们知道，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被监禁在英国最有名的地方，你每次到伦敦去，有一个叫做塔瓦的伦敦，这个叫做伦敦塔，伦敦塔不是塔，伦敦塔其实是个有名的监狱，世界上最有名的人都关在那里，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威廉派，就在监狱里面，他写了一本书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所以弟兄们现在很清楚，这一班的人用他的血来做见证，用他的命来做见证，他们要做实验，要做给世界看，他们没有意思要被证，要在证明上有什么样的贡献，不是，他们只能做见证就是了。那现在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的见证许多人都看得见，他们是与基督，他们的穿戴也与基督同行，感谢主，他们所走的路是崎岖，带着血迹的道路，多少的血，多少圣母的血，变成了教会的主。感谢主，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他们，今天我们还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今天就能够从外面，从礼仪，从宗教，从制度，转到里面，转到神里。现在。你看这鸽子做人果然找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那有欺凌的，你看被撒旦教的时候，果然他们与基督同行，基督怎样是充满了圣灵，他们也怎样充满了圣灵，圣灵就给他们十字架，十字架又把带回圣灵，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说他们是配得过的，感谢主。许多人说这些是不配用的，所以他们把他们耳朵割下来，这不是罗马帝国，也不是罗马教，弟兄姊妹，同样是被追赶的基督徒，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拿出最重的拳头，谁都是弟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些人他们真的为主向为主站住的人，所以主能够说他是配得过反得胜的，比这样还难。所以感谢主，教会撒旦教会怎么带到完全的地步，是因为主得着一般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遭遇，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我相信教会是有路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主要活着的圣灵。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做的圣者，一面是十字架，另一面是冠冕。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感谢主的兄弟们，这条路虽然孤单，也虽然艰难，但这条乃是到荣耀里去的途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因着这十字架就能保守我们与世界分别，因着十字架就叫我们能与我们肉体。分别，那最后让圣灵完全的充满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不是圣徒所留下，不是羊群所留下的教宗吗？这是理想，不是，这是活生生的事情。明天早晨，我们要看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历史上，就发生在大家今天所踩的这块地方，就在 Amherst。就在 Manhattan， 就在 Flushing， 弟兄姊妹，圣灵继续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如果圣灵的确在这块土地上做了一些工作，如果这些土地上，这个土地为什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土地都是用圣灵的血浇灌过的。Flushing 不光是 Flushing，Amherst。不光是 Amherst， 那如果主把有一班人从遥远的欧洲带到这里来，那么今天每一位在这里诸位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为什么不带到别的地方，就带到 Amherst 来呢？不要忘记，主在这里与 已经做完了工作，但是主要见证第二代，主要见证第三代。大家来到这里不是光光赚钱，大家来到这里不是糊口饭吃，不是。大家来到这里聚会不是因为别人这样子我不喜欢，他们吃辣的我是不喜欢，他们这样不行，他们这样过敏不行，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这样聚会，不是的，这样子的。主今天要呼召的圣教，我们愿意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眼睛，给我们看见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观点，所以这条路乃是得胜者的路。主今教会是有路的，那明天早晨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然后很自然就说到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主把大家放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主有一个托付在你们身上。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相爱还来的心，我们没有精力也没有别的事消耗在其他的事情上，时间已经短已经近了，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主很快就要回来，但是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得躺下歇。我们低头很简单的话，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好，请你使用这些话。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落在今天像撒底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相信只有你有路，只有你有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但愿借助这个见证人，这些见证人，我们看见这条路是可行走的，我们愿靠着人民走在上面。所以主啊，我们说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喜欢，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